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多年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在修炼中，我亲身经历过很多神奇的事，同时我的家人跟着我在大法中受益了。为了证实大法的超常，师父的伟大，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儿子身上的奇迹。师父五次救了我儿子的命。先说第一次，医院发病危通知书。
我儿子出生30天的时候突然喘不过气来，
小脸憋得通红，送到当地医院，医生检查是肺炎，赶紧住院治疗，住了一个星期也不见好转，当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说他们尽力了，不敢治了。当地医院的救护车把我儿子送到了大医院，在大医院又住了10几天，最终医院说是百日咳。后来在一位同修法轮大法的阿姨的提醒下，我就天天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坚持练功，很快我和孩子都好了。第二次，儿子患阑尾穿孔。儿子3岁半，刚送幼儿园10几天的时候突然肚子疼，我认为是感冒引起的，就在当地医院看了3天，可孩子肚子疼得更厉害了。我母亲到我家看见孩子病的情况，说孩子痛得不正常，赶快送外地大医院。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
阑尾炎已经穿孔了，怎么这么晚才送来，把孩子都耽误了。
医生立即安排做手术，并签了病危通知书。当时得知有一个孩子和我儿子是一样的情况，没救过来。孩子在手术室，我和阿姨在手术室外边，一直求师父救救我儿子，同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5-6个小时后，我儿子被手术室的车推出来，医生告诉我们孩子的手术很成功。看着孩子得救了，我的眼泪掉了下来。我们感恩师父又救了孩子，一边哭一边谢谢师父。第三次，儿子的腿被轿车车轮碾压2次。儿子6岁时的一天，我骑车带他出去买东西，刚到地方，孩子看见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就急忙跳下车跑过去。这时我看见一辆轿车朝我儿子的方向驶过来，当时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不好的感觉，我把车扔下就朝孩子的方向跑过去。还是晚了，孩子被撞倒了， 腿被车压在车轮下，当时人们慌了，跟前有好多人，也没想着叫人把车抬起来，就让司机又倒出去，孩子的腿被轿车碾压了第二次。孩子吓坏了，我抱起一看，孩子的腿都肿了。我冷静了一下，第一念求师父，求师父救救我儿子，让他的腿立即恢复正常吧。我念了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司机着急地说，赶快上医院吧。我告诉司机，我不会讹你的，孩子没事就行。送到医院检查，儿子腿的骨头都好，只是肌肉拉伤了，造成了腿肿。过了一个星期，慢慢的腿不疼了，也不肿了，能下地了。儿子的脚不敢使劲踩地走，就跳着走，然后又踮着脚走。十天过后就彻底好了，师父又救了我儿子，消去了孩子的命债，孩子只承受了一次痛苦，感恩师父救命之恩。第四次，孩子患了血管瘤。
孩子七岁多的一天告诉我说他腿疼得很。我一看儿子的腿肿了，我说不要紧，过几天可能就好了。
因为儿子出生以后只要感冒腿就疼，一直以为他缺钙，可是这次一天比一天严重，腿疼得不能走路了，就直接送大医院做了核磁共振检查，检查结果是血管瘤，医院安排住院手术。一听要做手术切除血管瘤，我和孩子吓得抱着就哭，我不想给孩子做手术，我在心里求师父，求师父救救我儿子，我向师父忏悔自己修得不好，人心重，有时表现得不像个修炼人。我双手合十对师父说，我要好好修自己。孩子吓得哭着说，妈妈，我不想做手术。医生又过来说，过两天是五月初放假，你们先回去，过完假期来住院手术。我心一亮，是师父帮助我们了，不让马上住院做手术了。回到家，孩子哭着拉着我说，妈妈，我不想做手术，不想开刀手术，太可怕了，可是腿疼的又不能走路，怎么办呀？我对孩子说，我也不想叫你开刀手术，我们只有求慈悲的师父，只有师父能救你。这时孩子突然不哭了，说，妈妈，你把师父的法相拿给我。孩子双手捧着师父的法相，看着师父说，
我不想开刀手术，师父，求求您救救我吧。
我也求师父救救孩子，孩子和我一起念，师父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连着念了几遍。之后，我和孩子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念九字真言，三天后，孩子高兴地说，妈妈，我的腿不疼了。我一看他的腿消肿了，儿子能下地走路了，但走路时腿还是拖拉。第四天，孩子去卫生间，过了一会儿在卫生间大声喊我，
妈妈，你快来看呀，我拉出来两个白片片。
我一听急忙跑到卫生间一看，真是两个白片片。真神奇，从那天以后，我儿子的腿就彻底好了，现在他快九岁了，腿再也没有疼过。我和孩子都知道是师父把我儿子腿上的坏东西拿掉了。孩子双手捧着师父的法相说，我们一起感谢慈悲的师父又一次帮我消业。第五次，孩子和我被轿车撞飞。 一天我骑电动车带孩子经过一个加油站的时候，我转头看了一下后面，这时一辆轿车刹那间朝我撞过来，我立即就喊，求师父救救我孩子。我被甩出去三米多远，儿子被撞飞后直接落在了我的怀里，儿子吓得直发抖。我跟他说，赶快谢谢师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只是擦破了皮，孩子好好的，我就让司机走了。我扶起电动车，车推不动，一看是车轮子的钢圈被撞扁了，骑不了了。我请修电动车的师傅换了一个钢圈后，车就能骑了。以上这五次经历都是慈悲的师傅救了我儿子和我，师尊替我们承担了大部分罪业，消去了我们的命债，我和孩子只承受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
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这是一个中国当代青年的故事，他的性格行为变化之后，竟然连五官都发生了变化。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个送货司机，有一次我接过一个单子，商家老板把货物清单和运输费用都告知了我。当我把货物送到现场，最后要清点货物收取费用的时候，买方那人却对我说，不是这个价，你们是不是想蒙我啊？这时我想起那天这个买方来购买商品时我也在场，刚好清清楚楚地听到商家老板和买方谈运输费。既然有争议，我当时就想让他们再谈谈，双方再做确认。于是我给老板挂通了电话，让他和买家谈。结果他们在电话中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买方跟老板说，你做生意不讲诚信啊，你想蒙我临时加价，门儿都没有。我看他越说越激动，那种疯狂的歇斯底里的喊叫和骂人的模样我还是第一次遇见。我安慰他说，兄弟别激动，有什么事情慢慢说，不就为了一点钱吗，犯不上这样。他说，小伙，我可不是针对你，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这不是明摆的骗人吗？买方还说他记得购物单上都写了，然而我们查看购物单后发现上面并没有记载。接着老板和我通话说，钱就插在你的运输费用上了，能合得来你就干，你要觉得不合算你就把货物拉回来。我听了就安慰老板说，来都来了就卖给他吧。老板对我说，你自己想好，你回来你的运输费少了我可不会补给你的，货你可以给他，但是我的钱一分都不能少，你自己的运输费你说了算。我回答老板说，好，我和买家结完账就走人了。事后老板和我说，那个人经常买东西，运输费多少钱他自己是清楚的。老板还打电话给买家说，你连司机的钱都坑，你钱能好花出去吗？当老板和我说这事的时候，我心里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只是觉得买方这人真可怜，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真可悲。过后我想想还挺生气，这要是放在以前，我非要卡出他几倍的钱出来，或者把那人打一顿出出气。从小到大我没吃过这么大的哑巴亏，这一次我没这么做，因为我当时想着自己是个练功人，要以真善忍待人，我放下了争斗心与利益心。后来我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书中这么一段话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我看后觉得这段讲法像是针对我的经历在讲一样，我感觉我释然了，不再生气了，我觉得自己跟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 我是90后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在学校我受周围同学的影响迷上了电子游戏，我经常在游戏厅一待就是一天，长期沉迷游戏，学习无法入心，到后来学习就完全跟不上了，学习成绩也直线下降。当面对老师一次又一次的找我谈话和同学对我的取笑，我渐渐承受不住这样的高压生活，我濒临崩溃了。当时的我选择逃避，为了逃避这个让我感觉恐惧和厌烦的世界，我开始吞食大量药物自残，我选择这样来结束人生，但我并没能如愿。长大后为了生活，我开始工作，那时候的我仍然天天打游戏，我每天上班下班熬夜玩游戏，像机器人重复动作，我活得像一个只剩躯壳的僵尸，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在工作中，我总是想着自己可以少付出一些而多得到点奖金，我经常为了躲避繁忙的工作事务，偷偷跑去卫生间打游戏，偷懒一两个小时之后才出来。在这样日复一日枯燥乏味的生活中，我经常想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时我开始向往小时候耳濡目染的修炼人生，我开始看了一些佛经和一些道家经典，还有圣经等，幻想着神来神去的逍遥自在。那里面都有提到神佛是如何伟大，神通广大，但是却没有提及人是怎么才能修炼上去成神的。由于我的父母在我很小时就修炼法轮大法了，母亲看到我接触宗教类的书籍，就给了我一些法轮功真相期刊，给我听广播以及看法轮功学员们的修炼心得交流文章，这使我更加明确了神佛的真实存在。后来我又看到一个又一个的西方法轮功学员，他们远离家乡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挺身而出，他们的声音与行为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撼。每一位去天安门为大法发声的法轮功学员，让我觉得这就像古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他们是一个个殉道者，这眼前的画面震撼了我的心灵，也破除了我头脑中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宣传所造成的影响。我开始尝试看《转法轮》这本书，书中的内容让我了悟了人生的真意，解答了人为什么活着，人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的这些问题。法轮功师父还讲过空间、时间、宇宙的形成、存在，我被这宏大的法理深深震撼，当时我的思维像是被炸开了，这完全颠覆了我在课本上认识到的。这时我下定决心开始走入修炼。在修炼之前，我的脾气异常的暴躁，总是对父母大吼大叫，而我的同事甚至还会显摆自己是怎么威胁他自己的爸妈的，还会炫耀自己经常去夜店等，甚至一些学生都把去夜店当成必修课一样，有的人为了买一包白粉毒品四处借钱，我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那时候我的父母经常对我说，你不像个22岁的孩子，这模样完全是一个42岁的人，给人的感觉死气沉沉的，不爱说话，一脸颓废的样子。可是修炼后，我再拿出身份证和现在的我本人对比，我的脸、五官都发生了改变，给人的感觉比较阳光、青春、平易近人了，我自己也感觉很神奇。这也印证了法轮功师父讲过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修炼之前，
我与同事一样，凡事自私自利，和同事之间也经常有矛盾。修炼之后，我在工作中开始试着为他人考虑。有一次在运输货物时，老板交代说，你把这车东西送到地方就行了，到时候那里面有装卸工人。可是当我到了那里以后，工人还没有来，为此我等了半个钟头，我就自己把货物卸了一大半。可是工人来了之后并没有理我，而是把货物往楼上运，要等他们全部运上去得几个小时。工人不来卸货，反倒对我说，你要是着急就自己弄。这要是放在以前，这种情况我一定会狠狠给货物老板加个价，因为我们这都是单程运输，也就是一锤子买卖，临时加钱已经不再新鲜了。但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我修炼了就要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大法师父教导我们要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做事情要为别人着想，对名利要看淡。当时我毫无怨言的卸完货物就走了，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明明吃亏了还很快乐，我真实的感受到了为他人着想的快乐。听众朋友，故事里的这位主角，他从家人眼里的白眼狼，从一个死气沉沉中年人的模样，回到一个阳光的平易近人，人人都说懂事的好孩子，相貌五官都发生了变化，更加年轻俊美了。这正符合了相由心生这句话。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一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丈夫脑干血栓大面积脑梗死，主任医师说全世界没有一例能站起来的。几天后，看着站在面前的病患，医生震惊地连说三声奇迹。请听这位病患的神奇经历。我丈夫是一所中学的职员，1997年我修炼法轮功后，他也看起了转法轮。后来师父所有的讲法书他都看了，师父为他净化了身体，他患了几十年的哮喘病消失了。一天，丈夫下班回家后告诉我，他胸部就像断成上下两截一样疼得不行，还伴有发烧、咳嗽，连续吐黑色黏痰。我告诉他，是师父帮你净化身体呢，是大好事，你不会有危险的。神奇的是，他一上班就没事，休息或下班回家了就开始难受。他患哮喘病，常年气管都是呼噜呼噜的。经过了一周多的时间，他一下子好了，不气喘了，睡觉像婴儿一样喘气均匀，从此再没有犯过哮喘病。丈夫抽烟几十年，在看大法书的过程中，师父帮他戒了烟，从此不再抽了，一抽就不是味儿，就想吐。2003年的一天晚上12点多，丈夫要起床上厕所，结果扑通一下摔倒在地。我一看，他嘴歪眼斜，口水把枕头都流湿了一大片。我赶紧把女儿叫起来，打电话叫120救护车。一开车他就开始吐，吐的车上和身上都是。到了急救中心给他做 CT 检查又吐了。后来听人说，得这个病的人一吐就没有好的希望了。在急救中心，医生检查出他脑干血栓大面积脑梗死，当即就转往友谊医院。早上医生来查房，检查时用东西扎他半边身子，扎哪儿都没有感觉。过后我问友谊医院主任医师，他这个病能好吗？还能不能站起来？那个主任说，看他现在发展的程度，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例能站起来的。看着床上躺着的丈夫，心里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他还不到60岁，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我在医院陪了他4天4夜。第五天清晨，我对护工说我回趟家，洗洗澡，做点饭给他带来。等我从家回来，病房里没有人了。当时我就傻眼了，以为他死了。旁边病床的陪护人告诉我，大姐您别急，他去卫生间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转身跑出病房去厕所找他。眼看着护工帮他举着吊瓶走回来了，才5天呢，他就站起来了。我心里念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医生都感到神奇。7天后，丈夫出院，转去他们学校的对口医院。丈夫是自己走出友谊医院上出租车的，到学校是他自己走上3楼去拿的支票，再下楼去对口医院。到了对口医院，接诊的医生看了片子，就到处找病人，并问人呢？我指着丈夫就站在医生跟前。医生震惊地瞪大了眼睛，连说了3声奇迹奇迹奇迹。当时我丈夫就要求出院，医生说你把这一个疗程输的液打完就可以出院了。全世界患同样病的病人，没有人能够重新站起来，可是我的丈夫却痊愈了。 丈夫为什么得了大福报，因为他看了大法书转法轮和真心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了。是慈悲的大法师父一直在保护着他，这是法轮大法的威力。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正史旧唐书列传第136酷吏上记载的23名唐代酷吏中，结局都不好，有的被冤鬼索命暴死，有的死于法律的审判，有的丢官郁郁而终，他们的子孙不得为官，这证实了善恶有报的天理，这是明确记载在年谨可信的正史中的。在接下来的这两期节目里，我们就来讲讲这些酷吏的下场，以警示后人。一，诬陷朋友被冤魂索命的酷吏卢绚。唐朝的卢绚担任围监的判官，发觉违监，被权臣李林甫妒忌，就向李林甫告发违监，希望通过出卖好朋友违监获得荣华富贵。卢绚还曾担任王弘的判官，王弘被牵扯到一桩案子里时，卢绚做假证说王弘用白帖索要500匹马来协助谋逆，我不给他。王弘马上要死了，卢绚竟忍心诬陷他，众人都很愤怒。卢绚曾与张轩是同僚，交情素来深厚，为了向权臣献媚，卢绚诬陷好朋友张轩与杨慎金共同谋反，把张轩抓进冤狱。卢绚的人品从他在公务中的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当时李林甫诬陷杨慎金谋反，没有证据，就派卢绚搜查杨慎金的家。卢绚把证明谋反的衬书藏在袖子里，进入房间搜查，在隐僻处假装翻出来，说逆贼藏有秘计反书，今得之矣。致使杨慎金被冤杀。卢绚三次卖友求荣，假造证据，诬陷无辜，卑鄙无耻，没有底线，结果被贬到庐江。有一天，卢绚忽然看见已死的张轩，知道是冤魂作祟，惊吓之下说：“端公，指张轩，你何以能来索命？”说完，卢绚不一会儿就暴死了。《旧唐书》中说：“即被贬为庐江长史。”在郡忽见轩为祟，乃云：“端公何得来起命？不自由。”炫须臾而卒，记载的就是这一次冤鬼索命事件。二，鼓励告密死于法办的酷吏索元礼。索元礼在洛州牧院负责审理案件，制造冤狱。索元礼生性残忍，审问一人要牵连数十上百人，被他杀戮的有数千人。索元礼鼓励告密，各州有告密人，索元礼就给他们公车，派州县护送到京城，以至于告密者多的宾馆都住满了。索元礼还授给告密者爵位赏赐，来诱使他们更加卖力的告密。由于索元礼的酷刑毒虐太过分， 武则天为了平民愤，不得不把索元礼这个卖力讨好的狗腿子杀了。《旧唐书》：元礼寻以酷毒转肾，则天收人望而杀之，记载的就是此事。三，死于法办的文盲酷吏侯思止。侯思止是个家无产业、善耍诡计的赤贫无赖。审判官教唆侯思止高元礼状告书王元明及裴真谋反，导致他们被灭族。武则天说侯思止不识字，侯思止就狡辩说谢稚受累也不识字，但能镇邪。谢稚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异兽，能变曲直，见人争斗就用脚去顶坏人。而侯思止用这个说法拍武则天的马屁。武则天知道侯思止没有住宅，把被灭族的人家的宅子赐给侯思止。侯思止狡猾地说，谋反之人，臣厌恶他们的名，不愿住在他们的宅子里。武则天被他蒙蔽，让他负责审案。侯思止制造冤狱，苛酷日甚。他曾审问忠诚魏元忠，魏元忠不肯屈服，侯思止大怒，把魏元忠头朝下倒着拖拽。魏元忠说，我薄命，就像骑着恶驴坠下，脚被灯挂住，被拖拽。侯思止像恶驴，被人传为笑谈。当时来俊臣抛弃妻子，逼娶太原王庆深的女儿，侯思止也上奏求娶赵俊李自义的女儿。奉阁侍郎李昭德说，以前贼子来俊臣强抢王庆深的女儿，以示辱国，今日此奴又索要李自义的女儿，不又是辱国吗？侯思止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赖酷吏就被李昭德逮捕处死了，也就是《旧唐书》中记载的竟为李昭德彭杀之。四，见色忘义被贬官的酷吏王旭。王旭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任御史，王旭与大臣李杰不和，攻讦李杰，致使李杰被贬官，朝廷的大臣都鄙视王旭。当时西裘的哥哥任剑南县令，被告有赃款，王旭办理此案。剑南县令的妻子容貌美丽，王旭见色忘义，威逼县令的妻子，因而上奏请求处决了县令，把赃款数千万纳入腰包。开元六年，为雪杀兄尹嫂之耻，西裘派仆人隐瞒身份混入王旭身边，被王旭招入家中当作心腹。西裘的仆人秘密地记下王旭受贿收礼数千贯钱的证据，告诉西裘，西裘哭泣鸣冤，朝廷查获了王旭贪污的上万赃款，贬了他的官，王旭愤悔而死。当时的人都庆祝，认为大快人心。旧唐书：赃私累巨万，贬龙平位，愤悔而死，甚为时人之所庆快，记载的就是此事。五，死于活见鬼的万国俊。万国俊阴险奸诈，与来俊臣共同编了一本介绍告密罗织罪名经验的《告密罗织经》，担任审判官和监察御史，常制造冤狱。万国俊到广州审查被流放到广州的人，他不顾流放者哭诉喊冤，先把300多名流放者冤杀了，然后诬告说这些流放者都有怨念，如不穷究，作乱不远了。在万国俊的带头下，其他官吏冤杀了3100人。万国俊和这些冤杀无辜的官吏都见到冤鬼作祟，很快相继死掉了。旧唐书：国俊等俄裔相刺而死，皆见鬼物为祟，或有流窜而终， 就是记载的这些冤鬼索命事件。六，死于法办的白兔御史王弘毅。王弘毅担任御史的官职，与来俊臣一起罗织罪名，制造冤狱。王弘毅每次在盛暑之月关押囚犯，必定在小房间中故意堆积蒿草，铺设毡褥，遭到这些酷热折磨的囚犯一会儿就气绝身亡了。如果囚犯肯自己诬陷自己，就换到其他房间。王弘毅曾到乡里索要瓜，瓜的主人不舍得给他，王弘毅就告状说瓜园中有白兔，让县官派人捕白兔，一会儿瓜园里的苗都被踩坏了，因此得到了一个白兔御史的外号。俗话说，自作孽不可活。延载元年，王弘毅被流放到琼州及海南，谎称自己被赦免，被御史胡元礼发现。王弘毅理屈词穷，狡辩说，我与你是一样的官职吗？胡元礼说，我胡元礼今天是御史，你是被流放的囚犯，怎么是一样的呢？于是依法处死了他。即《旧唐书》记载的乃彭杀之。白兔御史王弘毅惯于用法律陷害人，却最终死于法律的惩罚下。七，死于冤魂索命的四旗御史郭霸。郭霸担任御史，向武则天献媚说，臣愿把徐敬业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当时得了个四旗御史的外号。大夫魏元忠曾生病，众御史都去探病，郭霸独自走在后面，请求为魏元忠尝大便，欣喜地说，大夫您的粪未干，或许不妙，现今的胃是苦的，当即刻就能痊愈了，真是个恶心人的痞子。郭霸曾经拷打方州刺史李思征致死，圣历年间，郭霸屡次看见死去的李思征，退朝回家片刻，就看见死去的李思征带着数十名骑兵跑上郭霸家的大厅，说，你诬陷我，我今天取你性命。郭霸白日见到冤鬼索命，竟拔刀自己剖开自己的腹部，不一会儿就生躯腐烂了。当天别人也见到数十名骑兵在城门那儿停住了一下，一会儿就不见了。有一次武则天好奇地问，外面有什么好事吗？大臣说，郭霸死了，这是好事啊。旧唐书，须臾见思征从数十骑上骑停，曰，汝枉陷我，我今取汝。霸周章黄布，圆刀自枯其腹，思须屈烂矣。是日吕里亦见兵马数十骑驻于门，少请不复见矣。记载的就是这次冤鬼索命事件。八，打断别人胳膊，自己却被别人打断脚的姚少之。姚少之是武三思的爪牙，张仲之不肯依附武三思，姚少之就逮捕了张仲之，命人用棍棒把张仲之的胳膊打断了。张仲之怒斥他说，反贼，我的胳膊已经断了，命已送于你手，当诉你于天地。朝廷人人对姚少之侧目。姚少之后来犯了贪污罪，朝廷派魏传公审问，因为姚少之曾经侮辱过魏传公，姚少之怕遭报复就逃跑了，被人抓获的过程中被击伤折断了脚，因被查获赃款5000余贯，被放逐到海南琼山，在荒凉不毛之地了此残生。好，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下次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